15。上次写到妻子以卖淫的形式和大马完成了一次性交交易，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爽的，尤其是妻子的表现很值得肯定，别人给钱玩他，他在这个形式下似乎更配合、更听话、更顺从地去完成性交，这让大马和我都非常的满意。不过很多网友对我说，上一篇感觉不刺激，很一般，大概是刚刚经历过和逸文他们的群交，再换成基本上一对一的性爱，让人有种见过大海就不再为河流惊叹的感觉吧。不过那段时间里也确实没有更刺激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我和我妻子还是在平淡了一阵之后接触到了大马，所以对于当时参与其中的我们来说，那仍然还是个很美好的回忆。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卖淫的形式只实施了一次。大马很会来事，经常和妻子聊天，通过 QQ 啊、微信啊什么的，在得知妻子早上基本不吃早饭的情况下，买了两大箱牛奶直接给送到了单位。这个举动直接赢得了我那个小娇妻的芳心，两大箱牛奶受益的不仅仅是我妻子，还有他同屋的那些女同事，他们也都过来搭腔说，这个是谁啊，追求者吧，弄得妻子很是开心。当天，也就是他被大马嫖完之后的第三天，中午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就答应了大马的要求，和大马在附近的如家开了房，被大马第二次奸淫。只是嫖资从1000元直接降成了0元，没错，也就是说，大马靠着他的本事，成功的把花钱玩的女人变成了自己免费的炮友。我和妻子谈到这个事情，妻子一撅嘴说句，有钱难买，我乐意。哈哈，也对，其实本事对于这个游戏，我们俩的态度也都是可有可无，总不能真的让妻子去靠这个赚钱被各种人玩啊。大马会来事，会哄妻子开心，妻子愿意被他操，我也乐得享受淫妻的乐趣，那就足够了。不过还有一点其实也很重要，那就是大马年轻旺盛的活力。妻子说，20出头的男孩和我们这样的有家有室的30多的大叔真是不一样，整个身体都透着活力，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那骨子青春的气息也让妻子着迷。想想也对，30出头的成熟少妇和20出头的年轻小伙在做爱上倒真是完美的一个组合。不光是大马，还有王子都让妻子感受到了这一点，帅气的王子胸肌腹肌齐全，妻子说摸着就有种性冲动，而宅男大马虽然宅，但是并不猥琐，给人也是干干净净的感觉，没有王子身材好，却更加勇猛，基本每次做爱都要射个2次才算完。再加上比他们两个都大一些却比我们夫妻小的小德，他们三个其实都很好的激发了妻子的母性，照顾人的心理。妻子说过，他们有时候提出一些要求，感觉很不好去拒绝，就是有些为难，也尽力满足，愿意让他们满意，愿意看到他们得偿所愿的样子。哈哈，善良的妻子就这样成了他们胯下顺从的玩物。这个口一开，俩人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周一到周五，大马都要去个2-3趟，这个宅男真的把我妻子当成了他的发泄处了。反正大马也没有女朋友，精液多的是。妻子对大马的性能力还是比较肯定的，每次大马都要射2次，肯定要让我妻子吃掉。大马对女人吃精液是有着特别的偏好的，大马说他特别喜欢看着我妻子舌头上都是他的精液，然后咕噜一下咽下去的场景。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就是我妻子完全被他收服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妻子毕竟是别人老婆，这么伺候野男人也让大马觉得很刺激。可见下贱的女人很招男人的喜欢，所以那一阵妻子吃了很多大马的精液，原来玩的时候妻子也吃过，但是没有这么频繁，基本2天就要吃2炮。妻子吃鸡蛋是不吃蛋清的，这回都给补回来了，哈哈。后来大马也发现了妻子必须高潮的那个姿势每次都用，而且大马很能忍耐，就是不射精，弄得妻子都是连续2-3次高潮才停下来，喘着气休息一会，然后很满足地给大马口交。这根让妻子刚刚高潮的肉棍，妻子大概特别有感觉，从蛋到龟头都舔得仔仔细细。大马说， 我不在场的时候，妻子舔得更久更投入，还用鸡巴蹭自己的脸什么的。这倒引起了我的新兴趣，那就是看看我不在场的时候妻子的表现。因为不止大马，一文也说过，我在和不在，妻子的表现是不同的。和大马就不再展开说了，因为毕竟是二十出头的小孩，玩女人靠身体，思想和技术上面没有什么优势，尤其是对我这样见过世面的老公，和我那个见过世面的妻子，哈哈。大马和我们的关系保持到八月底，大马要去四川上研究生了，临走大马还哭了一鼻子，真是小孩，不过也能说明我妻子的魅力，有这样一个情人或者炮友，是多么让男人觉得美好的一件事啊。一个月来超高频的做爱，大马基本两天一次，还有我，还有之后还玩过两次三 P, 在大马走后突然停止，我还真担心妻子受不了，不过事实证明，开发出来的女人是闲不住的。江山辈有新人出，没有新人有旧人。没错，小德又上位了。妻子在九月份更换了工作的种类，还在原单位，工作性质从技术转向的管理，其实算是升职了。工作地点也发生了变化，调到了集团公司，本来都是好事，唯一让我不满意的，就是小德的办公室就在妻子的隔壁。本来妻子对小德已经比较淡了，虽然这个人从没有消失过。这回的工作调动让两人有了新的接触方式，你想，天天抬头就能见到，中午还要大家一起吃饭，一个脱光了什么样，吃鸡巴什么样的女人正经的接触，别人还什么都不知道，应该是挺刺激的一件事吧。就连妻子也说，工作中的小德和俩人做爱时候感觉好有差别啊。我也想，也应该是办公室地下恋情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吧。本来我也没觉得会怎么样，没想到妻子和小德升温飞快，看过我文章的人也都知道，我是很讨厌小德的，一毛不拔还总是一副情圣的样子。妻子调动工作的第二天就被小德操上了，在他们单位的弱电机房里面，那里除了小德有钥匙，别人没有，就成了最最方便的场所。其实俩人在操上我也不意外，本来这种关系就很容易再发生点什么，不过妻子对小德的回暖还是让我很是难受。妻子说，不管怎么说吧，小德一直存在，一直有联系，不是玩完了就不理的人，这么多年了，总有些喜欢的成分在吧。我说，是啊，但是绝对没有他说的那么喜欢你，什么没有你他都活不了之类的。妻子撇撇嘴说，不用你老提醒，接触这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他怎么回事，你别老是针对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我还想留着呢。得，还成我针对他了，哎，还是那句话，有钱难买他乐意啊。这回地点免费，见面方便，小德操妻子的频率直接超过了之前的大马，一周五天，基本三天到四天，俩人都要在弱电机房里大战一场。当然我介意小德是一回事，但是玩小德操过的妻子那是不能错过的。晚上妻子会给我讲他和小德在机房里面的过程，我一边听一边抽插着湿滑的阴道，那里面水多的直往外流，不过却是小德操完的，没准还有小德鸡巴的分泌物。妻子会刺激我说，还不谢谢人家，你舔半个小时也出不了这么多水，人家中午一把摸上来我就全湿了，还能留到晚上给你玩。虽然也是之前的老段子了，但是我还是无比受用，听得我就想射精。妻子说在机房做爱比床上要累，因为没有床，妻子只能跪在椅子上，扶着把手，撅着屁股，让小德脱下自己的内裤，掀起小短裙，露出早就湿淋淋的阴部，任由小德抽插，浑圆的屁股也归小德双手抓揉。或者就是妻子躺在机房桌子上，小德站在地上，扛着妻子两条大长腿，一下下地插入妻子毫不设防的淫洞，一边插还会一边解开妻子的上衣，那一阵妻子基本就是穿连衣裙，裹胸的也好，低胸的也好，就是为了和小德操的时候方便，裹胸的往下一扒，低胸的伸手进去一掏，妻子两个嫩乳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小德或是大把揉捏，或者掐揉乳头，那就都有小德的想法了。一阵猛操之后， 小德会休息一下，妻子也会喘着粗气用纸巾给小德擦擦汗水。小德操我妻子还有功了，妻子还要给他擦汗，哎，真是个小贱货。然后俩人会抱着亲一阵，妻子就会慢慢地蹲到地上，扶着刚刚抽插过自己的小德的鸡巴，不管上面沾满了又滑又黏的两人的混合物，像吃美味一样虔诚地又舔又吸，同时还用手轻轻揉捏小德的阴囊。我问妻子，怎么不直接舔了小德的汗水吧？对，大马不是经常舔吗？妻子说，大马太容易出汗了，额头上都是大滴大滴的汗水，也就有目标舔啊，小德没有那么多的汗，再说了，这样是不是太淫荡了？到时候小德该觉得我不好了，人家和你们这些人可不一样，人家纯情小朋友，哎呦我的天啊，要不然我讨厌小德呢，人品不说，单单说完我妻子也玩不出个花来，就是那几个姿势多一点不带进步的，还纯情，或许他纯情吧，却太滥情，毕竟是有老婆的人了，还出来找情人，能纯情到那里去？装逼而已。我妻子也挺逗的，害怕在自己情人面前太生猛，让情人觉得自己不好，呵呵。我对妻子说，你只管伺候他，使出你全身本事，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又不是他的老婆，对于情人来说越刺激越好。结果我的话妻子还真听了，后来在给小德口交的时候，嘴里含着龟头，一手拖着阴囊轻轻揉捏，另一手绕到后面去抚弄小德的肛门，俩人接吻的时候，妻子还会顺便亲小德的额头和鬓角，小德的汗水就也被妻子一股脑地亲进了自己的嘴里。我问妻子小德什么反应，妻子说小德美死了，一边口交一边抚弄肛门的时候，小德直吸气，看得出来很舒服，而且还反过来也舔妻子脸上脖子上的汗水，很兴奋。我说什么来着？我对妻子说，没觉得你不好吧，情人吗？妻子说，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想让我觉得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情人，就是肉体为主呗，不过你这方法可是双刃剑哦，你妻子伺候的人家可舒服了，快没死了，哈哈，我这个小骚妻啊。一般妻子吃小德鸡巴一会，就会拿出套套给小德戴上，然后趴在桌子上，双腿自动分开站在地上，小德就会扶着妻子的屁股，用妻子亲手戴上套套的鸡巴再次插入阴道，在里面纵横驰骋，最后痛痛快快地把所有的精液都发射出去。就这样，整个九月份妻子就被小德这么玩弄着，小德操我妻子的频率太高，以至于我有些跟不上节奏，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忙，原来只要小德操过我就一定要操，后来实在是有心无力了，也只好认输，任由自己的妻子别人操得比我还要多。当然有个不可放过的游戏，就是我和妻子玩弄小德的精液，一般俩人做爱，小的都是射在套套里的，然后妻子会用纸巾包裹好，然后放到书包里，和小德说带出去扔了，其实却是带回来给自己的老公当助情妓用。虽然也是个老游戏了，最早玩过叶哥的精液，小德的精液之前也玩过，但是每次用别人精液作为刺激点，都能让我异常兴奋。有一次，我开冰箱发现了一团纸，打开一看，竟然是带着精液的安全套，这吓了我一跳，连忙问妻子怎么回事，妻子不好意思地说，是昨天和小德中午做爱的精液，但是昨天我到家就睡觉了，没玩，他又怕今天我要玩，但是今天不一定和小德做爱，所以就把昨天的精液放到了冰箱里，怕坏了，毕竟是蛋白质啊。妻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问妻子，那今天你被小德操了没有？妻子点了点头，从包里又拿出了一个纸团，很明显，里面肯定裹着装满小德精液的套套。我立刻来了兴趣，这么骚又这么可爱的妻子到哪里去找？扒光妻子就插了进去，一般来说，中午被小德操过，一直到晚上，妻子的阴道里都是湿润的，直接就可以插进去。这次也不例外，里面滑溜得很，而且我从后面插着妻子顶着他走到厕所，让妻子用热水冲洗两个带着精液的套套，妻子听话的一边被我操，一边稳定身体，冲洗着小德用过的套套。我问妻子，那个冰箱里的热了吗？妻子说，嗯， 啊，你个玩精液的小王八，啊，又要搞什么鬼？我说，还不是你贱啊，让情人操完了回来，还要让老公用情人射出来的东西再玩你。说说一边被老公操，一边洗情人用过的套套什么心情？妻子被我刺激的呻吟了一阵，说，没办法，啊，谁让我老公变态，爱玩精液，啊，为了有精液玩，自己老婆都随便让别人弄。妻子反过来刺激我，我抓着妻子两个乳房发狠地抽插着，妻子一手一个精液袋，随着我的抽插晃动。我把妻子抱到床上，用正常位插入了妻子，然后扛起妻子两条大长腿，把精液袋分别夹在了妻子两个脚的脚趾缝了，然后抓住妻子的脚脖子，最大限度分开妻子的双腿，拉直，狂操了起来。妻子随即大声呻吟，夹在双脚大脚趾缝里的精液袋，由于下方缀满了精液而乱晃。妻子看着自己双脚上挂着的情人的精液袋，享受着自己老公的阴茎，估计也是个很强的刺激，呻吟的声音愈发诱人，诚心多转了好几个音。这才是中国好声音啊。我抽插了一会停下，取下一个精液袋放到妻子的阴道口，对妻子说，我和小德一起操吧。妻子扭捏地说了声，你要干嘛？我用我的大龟头顶着小德的精液袋，一使劲就把小德的精液顶到了妻子阴道的最里面。妻子，啊，我的小变态，啊，好舒服，嗯嗯。妻子夸张地扭动身体，我缓慢地一下下地顶着别人的精液抽插着自己的妻子。我问，舒服吗？被我俩一起抽插。妻子说，舒服死，啊，老公，弄死我了。其实我抽插的速度很慢，但是妻子很是激动。那其实精神上的刺激要大大多过现在感官上的刺激了。妻子说，啊，你顶得好深，但是小德的精液在你前面，啊，他比你长，啊。嘿，这个骚蹄子，这种情况下还不忘了挤兑我。我把小德的精液放在龟头前面，自然小德的精液在最里面，我怎么顶他的精液都会比我差得深。想到这里，我差点射了出来，妻子不折不扣地理解了我的爱好和需求。这点对我来说有好有坏，好处就是每次都能彻彻底底地感受到淫妻的刺激，我的最爱。坏处就是一对一做爱的话，我绝对是妻子的手下败将，妻子有时候只用语言，说些我喜欢的话，就能让我很快把止不住。我鸡巴顶着一袋精液，然后用另一袋放在妻子乳房上，用手抓着揉捏，体会着垫着别人精液袋揉捏自己妻子乳房的快感。然后我拎起精液袋，一下一下地抽打妻子的乳房，骂道，骚货，让你给我戴绿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一边继续盯着一袋精液抽插，一边把小德的另一只精液袋当成小流星锤一样，抡起来一下一下地抽打到妻子的乳房上，左边的，右边的，然后是小腹，然后是胸口，脖子，最后一下一下地抽打妻子的脸蛋。我接着说道，挨打了没有？以后还敢不敢被人操了？妻子说，啊啊，敢，我不敢了，你还有的玩吗？啊，不仅敢，还要多和别人玩，啊，你才能满意啊，你就喜欢绿帽子，啊。哈哈，妻子说的倒是没错，弄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抽打着妻子的脸蛋，然后把精液袋悬在妻子嘴上方，说，舔舔，让我看看你怎么给你情人口交的。妻子小声说了句，不行，却乖乖地伸出舌头舔弄安全套装满精液鼓胀的头部。我干脆用食指将精液套插进了妻子的小嘴里，妻子嗯嗯啊啊，用小舌头灵巧地逗弄着我的手指和小德的精液套。妻子淫荡的表现刺激我随时可能射精，我让妻子转过去平趴在床上，准备用他那个高潮的姿势抽插他。我在妻子背上还是用鸡巴顶着小德的精液插了进去，妻子立刻来回挺动屁股开始加弄。我趴在妻子后背上，用小德的精液套碰了碰妻子的嘴唇，妻子立刻一口吞了进去，只留下安全套打了结的哪段在外面，两颊不停地蠕动，显然在品尝嘴里的套套。非常短的时间，妻子就高潮了，大声的叫喊。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变态的玩法，妻子也是非常的受用的，乐在其中。妻子高潮了好一阵，等她慢慢平息下来， 我拔出鸡靶，坐在一边休息。妻子吃惊地发现我还没有射精，对我说，我可不管你啦，我舒服了。我没理他，指了指自己水淋淋挺立的鸡巴，又指了指妻子嘴里含着的套套。妻子掐了我一下，说，真是个小王八小变态。然后乖乖地趴在我的两腿之间，吐出小德的精液袋，放在我的龟头上揉搓。我命令道，弄破它。妻子妩媚地笑着，拎起精液袋悬在我鸡巴的上方，然后用指甲轻轻一掐，小德的操我妻子射出的精液嗖的一下就全部流到了我的龟头上。由于时间长了，精液已经感觉很稀，也不粘稠了，半透明状顺着龟头阴茎一直往下流。妻子一手抓住了我的阴囊，就着流到阴囊上面的精液轻轻的揉捏，然后另一只小手撸着我的龟头和阴茎。快感飞快地传来，我忍着射精的感觉，是在想多享受一下这样的刺激。妻子上下其手帮我撸了一会，感觉有些干涩，打了我的龟头一下，说道，还不快射，手都酸了。我说，那这个还不都看你伺候好了就射得快。妻子白了我一眼，拿起另一袋精液一口含住，然后慢慢地抿着嘴拉了出来。我发现拉出来的套套里已经没有了精液，而顶端部分有个明显的口子，那就是妻子在嘴里咬破了套套，所有的精液都含在了妻子的嘴里。要知道，这可是别的男人的放了一段时间的精液了，妻子竟然也不觉得口重。这个举动让我无比兴奋，妻子下贱的表现真的不是一般女人能到的程度了。妻子低头一口含住我的鸡巴，然后就开始吞吐口胶，大量的精液从妻子吞吐的缝隙中流了出来，起了很多的白沫，看上去下贱淫荡。嘴里的精液不少，咕叽咕叽的声音非常响亮。妻子吐出我的鸡巴，然后从嘴里一点一点的让精液和唾液流出来，流到我的龟头上，再用手一下一下的撸。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没忍多一会，我的精液就喷发了出来，白花花的，比小德已经放的半透明的精液浓了不知多少倍，喷的到处都是，我自己的肚子上，妻子的胸口上，射了好几下。妻子看着我，淫荡的咯咯咯咯的笑着，完成了这次刺激的性交。就这样，我和妻子的生活再次激动起来，只要有别的男人操我妻子，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有趣，比之前刚刚和伊文他们断了联系那一阵要有意思了不少。小德的精液自然也就成了那一阵我和妻子做爱必不可少的助情剂，有的时候让妻子嘴里叼着小德的精液套跪趴，我从后面插入狂操，妻子咬着牙呻吟着，看着套套顶端那坠着的慢慢的精液来回乱晃，我就极其的兴奋，身下的妻子完完全全就是个只能做爱用的婊子一样，任由我操他操大家操。还有的时候我把精液倒在妻子乳房上大把抓揉，这个之前也没少玩，也是我最喜欢的方式之一，那种滑不溜秋抓不牢靠的感觉很是不错，尤其还是在别人精液润滑下。顶着小德的精液抽插妻子也成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形式，那种妻子情人的精液和我的鸡巴一起在妻子体内的感觉很是让人兴奋。进而我想到了另一个方法，那就是真的让我的鸡巴混合着小德的精液在妻子阴道里进出。其实这个之前也实现过，就是在妻子安全期内，小德一定会内射妻子，然后等我晚上和妻子做爱的时候，就会有强烈的裹着别人的精液抽插自己妻子的感觉。不过遗憾的是，间隔时间太长，而且小德射完，妻子不能不动啊，只要走动，精液就会大部分都流出来，虽然晚上我抽插的时候，妻子阴道里也是异乎寻常的湿润，但是精液的量就会少很多了，我一定要尝试一次别人刚刚射进去，精液都没流出来呢，我就插入接着操的刺激。就连和伊文他们都没尝试到这一步，因为内射必须要我妻子的安全期，和伊文他们玩的时候就没赶上过。小德是妻子的同事，我们玩淫妻的事情显然是不能告诉他的，而且凭妻子对他的了解，觉得他虽然偷情，但是三 P 多男一女这样的事情肯定也接受不了，知道了没准会吓坏，再有妻子也当他是个情人小男朋友，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拉他一起玩。 那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小德玩玩我妻子射在套套里的精液了。为此我还小计划了一番，特地找出了很早之前的玻璃针管。我想我写到针管，很多人就已经猜出我要怎么干了吧，哈哈，你们猜对了。我没有用给妻子灌肠的那个针管，那个比较大，精液吸进去会损耗太多。这支针管是很早为了别的事情管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要的，要来之后倒是也没用过。我还是拆了包装放在蒸锅里蒸了很长时间进行消毒。然后就是妻子了，要知道小德这次在妻子这里升温，那得到的待遇是很不错的。中午在监控室里操我妻子，就没浪费过精液，连体外喷发都没有过。有的时候就是带套抽插着射套套里，偶尔有几次妻子忘了带安全套，小德就会问妻子往那里射，妻子就自觉地跪下抱着小德的大屁股给他口交，然后射我妻子嘴里。妻子说要是射别的地方，万一桌子上留下痕迹被别人看到怎么办。哎，我的骚气，虽然是有钱难买你乐意，但是人家连套套都不舍得出，你却还找个借口让人家更爽一些，真是下贱，以后一定让你变成千人骑的婊子，谁都能操那种。要不就是妻子安全期把所有的精液毫无保留地灌在妻子体内。我想那种别人妻子的阴道内壁毫无阻挡地包裹着自己的阴茎，然后达到射精，把自己的精液喷在别人妻子阴道里子宫里的那种感觉肯定非常过瘾。我们夫妻对安全期的算计还是非常保险的，比如妻子上个月16号来月经，那么这个月如果16号还没来，那就可以内射。妻子的月经基本都是要比上个月晚个三天左右的，晚的这几天我妻子是可以内射的。然后就是月经流血干净以后的四天内基本也是可以内射。小德9月份玩了我妻子一个月，赶上妻子来月经前的安全期，让他内射了两次，正好11放假，妻子月经了，在上班又赶上安全期，这回我的机会到了。我然妻子必须要求小德带套，妻子说为什么，我说等回来就知道了，妻子嘴上说着不行，说小德也算着呢，不让内射人家会奇怪的。但是当晚妻子还是带回了小德的一套子精液。妻子责怪我说，小变态，那么喜欢玩人家精液啊，不能等几天吗，让人家少内射一次。我抱住妻子说，小荡妇，我怎么觉得你比小德还想内射啊。妻子甩着小德的精液套套对我说，那当然啊，你都不知道人家喷的有多猛，烫得我可舒服了，我也喜欢他内射我。妻子说的我很激动，伸手到妻子裤子里面顺着内裤摸进去，摸到了妻子滑溜的阴道口。还都是水呢，骚货，你俩中午操剩下的吗，我问。妻子似乎是还嫌刺激我不够，说你说呢，还能是你摸的啊。人家小德虽然没有内射，但是还是刺激的你老婆花花的，你摸摸内裤都是人家帮你弄出来的水，下午都还往外流呢。我没有摸内裤，而是插入了两个手指，一边亲妻子的脖子一边用手指抠。妻子看我越来越激动，说道，小老公，你也就玩玩人家精液啊，滑吗，告诉你吧，每次内射都是我求他的啊，我说亲爱的，射进来射进来，人家才把精液给我的啊啊，今天没给我，明天我还要他的精液啊。我让这个贱妻刺激的无以复加，疯狂地亲着妻子的脖子耳朵，同时抠弄着妻子的很多人操过的逼。我抱着妻子一阵亲吻，然后扒光妻子的衣服扔在床上就操。妻子手里一直拿着小德的精液套，操了几个姿势，每个姿势都疯狂地抽插一阵，弄得妻子说我是不是被刺激疯了。最后是我和妻子面对面互相抱着坐在床上操，速度慢了下来。妻子打了我一下说，插死我了，今天你吃药了。我对妻子说，小骚货，谁让你刺激我的，你今天还想让小德内射你啊。妻子拧动着屁股，我也配合着用鸡巴缓慢地在妻子身体里打转。妻子说，本来想还不是让你这个小变态给耽误了。我说，耽误不了，我这就让小德再射你。说完我拿出了藏在枕头下面的针管，妻子看到轻呼了一声， 连连摇头，显然也猜出了我要做什么。妻子要跑，我连忙拉住妻子，使劲地挺动屁股插他，妻子被插，立刻皱着眉呻吟起来，也无力逃跑，乖乖地和我亲了一阵，然后吐出我的舌头，看了看针管，骂道，真是小乌龟，小变态，小老公。我说，前面的都行，怎么还小老公了？妻子一直拿着小德的精液，这回举到我面前，说，怎么不是小的？每天都是小德玩第一次，你只能玩人家玩剩下的，是不是？人家享受的是大老公的待遇，先玩，你是小老公的待遇，玩剩的，你不愿意吗？愿意不愿意？面对妻子的凌辱挑衅，我说，愿意，当然愿意啦，谁让我妻子是个骚货呢？还是个贱货，求人家内射。妻子，对，我就喜欢小德内射。没等妻子说完，我就再度开始缓慢的抽插，妻子嘤嘤嗯嗯的呻吟着。我说，我帮你再体会一次小德射你。我命令妻子打开系好的安全套，妻子一边呻吟一边拒绝，却又去解扣，可见虽然妻子也觉得有些变态，但还是能接受这么玩的，内心也是期待这样变态的刺激。解了半天解不开，妻子还顺手拿起了床头的指甲刀，几下就剪掉了上面，双手撑开小德用过的安全套，一股精液味扑面而来。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脸满足的表情，操，这个淫妻，情人中午射的精液都这么好闻吗？我叫妻子拿好，然后把针管插入，一点点地把小德中午操我妻子射出来的精液全部吸进了针管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小德没少射。妻子说他这次也觉得比较吃惊，比原来的要多好多。小德说是因为他和他女朋友基本不怎么做爱，十一期间又操不到我妻子，所以攒得多。妻子听了倒是很开心。我让妻子乘69式，我躺下，妻子趴好给我口交，而我头上就是妻子撅起的丰臀。我抓着妻子的屁股舔了一会妻子的逼，这个逼可是几个小时以前刚刚被小德的鸡巴插过，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我舔小德的鸡巴呢。舔了一会，我就一手分开妻子的两半阴唇，然后说了一声，小德要操你了，把那管带着小德精液的针管一点点地插入了妻子的阴道。妻子因为给我口交发出嗯嗯的呻吟声，我开始用针管一下一下地抽插起来，模仿着小德的鸡巴进进出出。小德抽插你呢？我对妻子说。妻子顾不上回答我，努力吃着我的鸡巴，我一会快一会慢，几次之后停了下来。妻子竟然吐出我的鸡巴说，不要停，要。骚货，我心里骂道。我问妻子，要什么？要小德插你。快的还是慢的？都行啊，要快的。妻子一边说一边加动丰臀，一下下地吸着我手中的针管。对比妻子原来做爱时候的表现，现在真是下贱到一定程度了，在自己老公面前扭动屁股，用逼去加一个针管，针管里还是情人的精液，莫非他真的现在就想让针管里的精液都射到身体里？我一探头，舔着妻子的阴蒂，然后用针管快速地抽插妻子的阴道，调戏妻子说，骚货，情人抽插你的逼，我舔你阴蒂，舒服吗？啊，舒服，小德大老公插的舒服，绿帽小老公舔的也舒服啊。操，这个婊子爽也不忘了挤兑我一下。我说，看你舒服的，不如真的和你小情人说说，来咱们家一起玩算了。好好，我和他说啊，就说我老公要学学你，你怎么插的我，他就看着学学，不用管他啊。妻子真是越来越会刺激我了，操自己的妻子，我竟然还要和他学。我说，小德要射了啊，射吧，都射进来啊。妻子动情地说着，我却没有继续，把针管抽了出来。妻子扭动着身体回头看我，我坐在枕头上靠着墙，然后让妻子躺好，拉起妻子的双腿，直到妻子的逼倒立在我眼前，这样妻子几乎只有头和肩膀平躺在床上，要和屁股几乎是倒立在我怀里的。我看着妻子湿淋淋的逼口，用手分开，然后再次把针管对准阴道插了进去，然后开始抽插。妻子很是激动，抓着我的脚一边喘气一边呻吟。我说， 准备好了吗？我的骚妻，小德可坚持不住了，要射进去了。
射吧。
啊，来吧，妻子回答。我将针管插到最深，问妻子，插到子宫口了没有？
插到最里面了没？
妻子哼哼唧唧说，啊，嗯，到了。我要我一边说着，射了射了。一边按动针管，慢慢地把小德中午射出来的精液全部打入了妻子阴道的最深处。妻子呻吟得很是厉害，甚至头扭向一边亲我的脚脖子，还不断发出嗯的颤抖的声音。这可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显然心里的刺激让妻子变得更加下贱。一管精液注射完，我慢慢地把针管抽了出来，然后拿给妻子看，里面空空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妻子夸张地呻吟着，把手放在了自己的阴道口抚摸着。由于是几乎倒立的姿势，精液打进去完全没有流出来，只能更往里流。这个是我早就想好的，反正妻子也让小德还有别人内射过不少回了，指不定吸收了多少别人的东西了，也不在乎这一次多吸收点，流得越往里越好，才能叫妻子的生殖器还有子宫多一些浸泡在别人的精液里，多吸收点别人的精华，没准会让妻子更加淫荡。我都有点为我这个变态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估计一般淫妻的老公也做不到这么玩吧。我用手闭合了妻子的两片大阴唇，体会着自己妻子体内封存别人精液的快感。妻子的手指也在这里乱摸乱转。
你想摸什么？
我问妻子。妻子媚眼微睁，对我说，我要摸摸装着他精液的这里是什么感觉。骚货，我骂道，然后任由妻子的手在自己的阴道口抚摸，就好像抚摸什么心爱之物一样。我看妻子这个骚样，干脆用双手食指最大程度分开妻子的两半阴唇，连阴道口都被我扒开了一个小口。我凑上去闻了闻，一股重重的带着微腥的精液味道。这可是我的妻子的阴道口啊，竟然是这样的味道，里面的精液还不是我的。我眼前妻子的整个生殖器就好像是装精液的器皿，现在盛满了小德这个男人的精液。这种想法让我亢奋异常。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对望着我的妻子说，看你这什么样子，这里面都装着什么？
骚逼，都是精液味，真腥。
妻子轻声啊了一下，然后媚笑着问我，好闻吗？
喜欢吗？
喜欢，就喜欢你这么淫荡风骚的样子，我说。妻子微微笑笑说，小变态王八，我的小老公，好好闻闻，要不要舔舔？
舔一个。
妻子挑衅地凌辱着我，我自然更喜欢这样的感觉，伸出舌头，在妻子被我分开的阴道口轻轻地舔着，舔着这个被多个鸡巴摩擦过的洞口，舔着都是饮水的阴部，舌头画着圈，然后用舌尖点了点妻子肿胀的阴蒂。妻子全身一颤，随着我舌头的舔弄不停的呻吟和颤抖，双手紧紧抓着我的两条腿，想来装着情人的精液的逼被自己老公这么玩，也不是一般的刺激啊。妻子开口说，插我，然后挑逗着看着我。妻子很少会主动要求插入，看来今天也是要风骚到底了。我对妻子说，好吧，我看小德的精液你也吸收了不少了，剩下的就给我做润滑吧。我找了个枕头垫在妻子屁股下面，然后把妻子放好，这样小德的精液不会流出来，然后把龟头顶在妻子的阴道口，妻子小声嘀咕着，要我一下全根没入。妻子动情地呻吟着，我想我的龟头肯定已经把里面小德的精液顶得四处飞散了，没准还有的被我顶进妻子的子宫里，浸泡着妻子的子宫内壁。我全力开始抽插，房间里满是妻子高亢的呻吟声，还有啪啪啪的做爱的声音，大概是妻子的水加上小德的精液太多了，我们夫妻的连接处不断发出噗滋噗滋的声音，并且有大量的白色泡沫被挤了出来。我抓揉着妻子的乳房和妻子接吻，这张小嘴不知道吃过多少根鸡巴了，舌头也不知道浸泡过多少别人的精液，但是越这样，我对妻子的着迷程度就越高，我就爱我这个风骚下贱的婊子妻子。我拉起妻子开始女上男下的姿势，妻子也疯狂地骑在我身上扭动胯部，让我的鸡巴混合着小德的精液在自己体内乱搅乱撞。
怎么样？ 自己老公的鸡巴沾着别人的精液操你，舒服吗？我问妻子。
舒服，舒服死了啊！妻子一边回答，一边越来越疯狂地扭动自己丰满的大屁股。
万万没想到的是，妻子高潮了。要知道这个姿势妻子是没高潮过的，妻子的呻吟声音恐怕整个楼都听得见，几声高亢的叫床声之后就是全身的颤动，然后无力地趴在了我的身上。
我不会因为他高潮就放过他，我将妻子翻起，让他趴在床上，用他那个专用的高潮姿势开始抽插，一边骂他婊子骚货，一边让他答应以后变成共用淫洞。妻子只有答应一条路可走，
我说让整个楼层的邻居也都操他一遍，妻子也尽数应允，而且还喊了几个邻居男人的名字，说要按照他选的顺序操他。几经刺激，妻子再来了一次高潮，我也同时把精液射了出去，这样我和小德的精液终于完完全全地混合着射进了妻子的体内，在妻子的阴道深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
这次的玩法对妻子来说是个全新的刺激，妻子说那两次高潮一次比一次高，而且持久，让他几乎燃烧了所有的能量，
做爱完几乎没有力量起床。
所以这个玩法我也打算保留下来，可惜的是需要保证妻子安全期，而且这短短几天还要能和小德做爱，几个条件都不太好同时达到，而且小德也没事，总算妻子的安全期，惦记着内射，妻子还要满足小德内射的要求，然后还要满足我的变态玩法，那安全期至少要和小德做爱两次，实在是有些不太好做到。
妻子是很喜欢小德内射的，这次之后妻子马上满足了小德一次来我家里做爱的要求，就是为了弥补小德上次没能内射的遗憾。
玩妻子情人的精液玩到这样也就算是到头了吧，这个游戏开始于叶哥，然后是小德。我记得因为写了叶哥的，所以小德和妻子刚好那段我就没有再写，但是确实也是玩了。之后还玩过一文大庆他们的精液，然后就是这次加深了玩精液的程度，也着重写了一下。
十月份还发生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妻子和另外一个人做爱了。
那个人就叫他李总吧。
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操过我妻子一次就被妻子放弃的曹总吧。
如果说曹总是我妻子单位的客户，那么我妻子单位就是那个李总的客户，大概是这么个关系。
那个李总惦记我妻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两边是共建单位，合作有十年多了。
李总惦记我妻子也有十年了吧，从我和妻子刚结婚我就知道这个李总，妻子也明确地告诉我李总大我们十岁，有家庭，总想让他当情人。
那个时候妻子根本不可能同意李总的要求，尽管那个李总妻子说是有让他欣赏的地方的，当时不仅仅有我，还有那个干叔，妻子也无暇去再找一个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的兴趣赋予妻子可以随便和男人做爱的权利，而李总和我妻子单位新的共建项目就是游泳，妻子单位的人员要在李总的游泳馆里学习游泳，这几乎就是无懈可击的能操到我妻子的方法。
但是李总还是稍微分了一些事，妻子习惯性的一直拒绝李总，包括电话，包括见面。
不过总要见面，因为妻子也是学习游泳的人员之一，在游泳馆李总总是拉着妻子聊，妻子躲也躲不了，李总对妻子说，来我办公室一趟吧，咱俩总在这里聊，别人看见也不好。
妻子自然告诉李总，那就别聊了呗。
李总说，那不行，不聊做不到，这么聊如果你不觉得那么多同事看着不好，那就这么聊。
这李总还是个高要型的。
妻子不理他，自顾自游到别的地方，李总还真跟着妻子走到别的地方，妻子被李总逗乐了。
妻子对我说，当时感觉这个李总还挺逗，也不顾自己总的身份，跟着他在池子边上到处溜达。
而且觉得这么让同事看着就是没事，别人也会说出点事来。
于是妻子告诉李总，可以等学完游泳去他的办公室聊聊。
接下来就可想而知了。妻子对我说，他还洗澡换了衣服进去，结果进去就被李总扒光了，妻子半推半就的就让李总操了一次。
在办公室里，李总着急
脱了衣服就插，所以据说前后总共没有五分钟就射精了。但是感觉李总的鸡巴挺大的，似乎比我的还要大。李总自然也没有带套，射得急，全部射进了妻子的阴道里。妻子说，时间短的他都没来得及提醒李总带套，好在妻子还在这次的安全期内，所以说十月份妻子的安全期这短短几天被我、小德、李总三个男人的精液滋润过。李总后来给妻子打电话说，那天是多年夙愿得偿，所以没忍住，还想再找妻子开房好好做爱。妻子乐得咯咯娇笑，觉得李总是怕自己误会他是个快枪手。不过到今天，妻子也只和李总做了那一次，倒不是妻子后来不愿意，妻子对李总还是认可的，是可以做爱的那种认同度，只是李总找妻子的那几次，正好妻子都有事情，就是那么不凑巧。说完李总，再说说小德，到了11月，妻子和小德的关系开始下滑，一个是这种见面的形式不再新鲜，再有就是小德一毛不拔的作风几次气到了妻子，俩人关系的冷却也就顺理成章了。小德还是天天发短信，妻子对他爱理不理吧。我们的生活就又再次平淡下来，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引领了我和我妻子一个全新的开始，带我们走进了轻 SM 的世界。这个人我叫他花脸吧，他的网名我去掉了一个字。我和他认识就不得不提我的另一个女人，我的前女友月月。月月我俩是上大学的时候好上的，好了一年多点吧，我俩互相喜欢的成分不太多，他更是像我的女哥们，而我是他的男闺蜜。这样的情况就注定我俩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接吻、摸乳房、摸私处仅限于此，毕业也就自然分开了。结果分开了反而感觉更好，经常聊天打电话，他一切感情经历还有性经历都会和我说，基本百无禁忌，他连男朋友做爱插的他什么感觉都会和我说。后来月月结婚，在结婚前和我说，他感觉我就是男性的他自己。不知道这个评价算不算男闺蜜的最高境界了。月月后来去澳洲留学，老公也跟着去了，却落得离婚归来，具体原因我也不说了，不是重点，月月单身在澳洲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澳洲人对东亚的女人是很喜欢的，细腻的皮肤让他们爱不释手，所以女性留学生被澳洲男人操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月月也不例外，直接住到了一个澳洲老头家里，老头离婚50多岁，得到月月这么一个年轻的肉体自然百操不厌，而且发展到带月月玩多屁，可见老头也没打算和月月怎么着。不过月月也说了，他也没打算嫁给这个老头。我俩交换着各自的性经历，我和妻子的事情月月也知道，同时月月被几个澳洲老外一起操的经历也刺激着我。再后来月月嫁给了另一个老外，总算是安定下来，但是除了这个老外老公，月月还是有一个情人，那就是花脸。当时花脸在澳洲出差，俩人保持了两个月左右的关系，而最近一次聊天，我和月月说到我的淫妻没有什么新进展，月月神秘地告诉我可以把花脸介绍给我，保证我会满意。花脸已经回国了，他是一个日本品牌的华北代理，本身是黑龙江人，在北京工作。就这样，我从 QQ 上加了花脸，开始聊了起来。我俩自我介绍了一下以后，花脸就哈哈大笑说，哈哈，好啊，非常好，玩了你前女友又能玩你老婆，我给你戴个彻底的绿帽子。而在得知我和月月并没有做爱之后，花脸更加嚣张对我说，遗憾，你前女友是个不错的女人，胸很大，当时我操了她不少次，只可惜没有更长的时间，要不然你女友肯定是个让我很满意的母狗。原来月月被花脸操了两个月之后，花脸回国，俩人就再也没有见面过，只是网上联系。我还八卦地问了一下月月，儿子是不是花脸的，月月说儿子是一年前生的，花脸是两年前就回国了，怎么可能，哈哈。后来我们三个还建了一个群，花脸和月月说话极尽流氓之能事，月月也不生气，而且每次和我们聊完都会说他都湿了，最后保证只要有机会回国一定和我们俩三 P 大战一整晚。
花脸还问月月有没有奶水，月月说孩子刚刚一岁，孩子哺乳期，花脸就更兴奋了，说要一边操他，一边喝他的奶水。前女友被人这么调戏，我竟然也硬硬的受不了。还真想有机会和花脸一次操一次月月。好了，还是说回我妻子。我和花脸聊了将近两个月，就到了2013年的年底了。主要就是我给花脸讲一些我们过去的经历，花脸问我，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说，那当然是真的了。花脸大笑，说我妻子那就是个天赐的母狗，我说的那些，别说都是真的，只有一半真，他都能让我妻子变成他的性奴，心甘情愿地供他玩弄。他也给我讲了一些他的经历，他很早就玩 SM 了，但是不是那种黄金啊、喝尿啊之类的，那种他称之为重 SM, 既有精神控制，又有身体伤害，很多玩法都要在身上留下伤痕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做爱，就是虐待，他不喜欢这种。他喜欢的还是精神上的凌辱，让对方肉体上依赖，还是以性爱为主的玩法，他称之为轻 SM。 我问他那能到什么程度，花脸说，你看过就知道了，你妻子基本就是性奴、狗奴这类的，他以后身体就是我的，和谁做爱、怎么做爱都要听我的，在我面前就是带着项圈跪着，不能站起来，做什么只能爬着去。说实话，仅仅是想象了一下花脸说的场面，自己的妻子乖乖地跪在地上等待花脸主人的命令，我就要射精了。花脸还说，从聊天看来，我是绿帽等级很深的男人，银妻可以很彻底，问我有没有兴趣做夫妻奴。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回答是我不合适作为 M 存在。作为一个深度沉迷银妻的人，我还不是那种窝囊，喜欢被欺负的感觉，即便在银妻游戏中，有的时候被妻子侮辱也很兴奋，但是想起在妻子面前被别人侮辱，我是无法接受的。我还是喜欢在妻子眼中是个可以依赖的男人，单说银妻，我也是喜欢掌控的人，我更喜欢和单男或者是男 S 一起设计规划怎么才能让我美丽的妻子更加下贱淫荡。花脸听完只是表示遗憾，说其实夫妻奴更加好玩。花脸还说他肯定会把我妻子带给他的朋友玩，一起调教他，他有两个相当不错的朋友都是 S, 当然要我妻子先自愿顺从他，当他的母狗以后，而且还要调教好，一个高水平的母狗带出去见朋友，在他们 S 圈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哦，这点更合我的心意，我想着那个场面，我妻子被花脸带着介绍给他的朋友玩，一个个的伺候他朋友的鸡巴，真的是很刺激的事情。真的能到那一步吗？我对这个程度表示怀疑，花脸大笑，说他可以证实，但是就要见面给我看照片了，网上太危险，于是我俩约了个见面。呵呵，我妻子还没参与，甚至还不知道，我却先和花脸见面，这个倒是很有意思。花脸请我在一家咖啡厅的包间里吃饭聊天，我也第一次见到了现实的花脸。花脸的形象还是很不错的，一身休闲装，大概185以上的个头，比较瘦，短发，算是比较俊朗的男人了，当时是30岁，小我和妻子3岁，呵呵。这个比妻子还要小的男人，以后却要成为妻子的主人，任意控制妻子那具熟透的肉体。花脸给我讲了讲他的经历，当然是配图讲解，全部都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花脸接触这个从24岁开始的，他说他总共玩过的女人，算是他妻子，也就是十几个，并不多，作为 S, 自己的 M 合适自己并不容易，所以一旦有合适的，都会是比较长时间保持关系，这十几个女人里面大部分感觉并不合适作为她的 M, 所以玩几次也就不联系了。而作为她的 M, 花脸有过两个单独的女人和一对夫妻。我也看到了这几个 M 的照片，跪在地上带着项圈，在乳房上用黑色水笔写着花脸的奴隶。而那对夫妻奴更厉害，除了正面照片，还有夫妻两个跪在地上撅着屁股，在屁股蛋子上面写着花脸的母狗、公狗几个字，女人的逼湿湿的，估计是刚被花脸干过吧。我很诧异，为什么这些女人会拍这种照片，难道不怕被散播出去吗？ 花脸对我说，这都是玩了很久以后照的了，他很守信用，这也是作为 M 对他这个 S 的信任。再比如给我看这些照片，也没有从网上直接发，只是让我看存在他电脑上的文件而已，这就是素质。花脸还问我，以后也要给我妻子拍这样的照片，甚至录像，如果我妻子同意，我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点点头，花脸大笑，说，凭着对我这俩月的了解，他觉得我就应该没问题，而我那个妻子，只要他上手，没多久就也会没问题的，让我等着看好戏吧。当时我就有些硬了，不过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妻子毕竟还是算很有性格哪一类的女人，不知道会不会被花脸调教成完全听从她的命令。我对花脸说，三个女人中那个妻子漂亮，那俩单女差一些。花脸表示同意，说其实她也操过几个模特，身材样子都是极品了，但是不合适作为 M， 所以找个满意的还是挺难的。我还给花脸看了我手机中我妻子的照片，花脸对我妻子相当满意，说我妻子人妻的味道非常重，他就想要一个人妻的母狗，一来那俩单女都是未婚，气质相貌上不如我的妻子，二来目前他也没有女奴了，那对夫妻奴老婆不玩了，只有那个老公奴性很强，一直是他的性奴公狗。我问花脸，那这几个都被他带给朋友一起玩过？他们同意。花脸哈哈大笑，说他玩过的女人只要他想群交，他们还没有拒绝的，那两个单女母狗和这对夫妻奴都带给过朋友一起玩。我很吃惊，现在的女人都这么开放了。花脸对我说，那就是她的本事了，我等着我妻子变母狗被群交的消息就可以了。这次面谈让我对花脸很是期待，花脸对我也比原来更加随意，时不时会说工作生活上面的事情。后来我俩还见了一次，是在花脸的公司，因为我的业务正好能和他的有些联系，自然而然的，花脸的公司用了我们提供的服务。而这次见面，除了正经的业务，在花脸的办公室，花脸还拿出了他的鸡巴给我看，没有完全勃起，真是的不小啊。花脸说，如果那个公狗在，就让他给他口交硬了，让我看看他完全勃起的样子，这颗吓了我一跳。我说，你还让男人给你口交？花脸似乎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说公狗什么都能做，原来都是他和他老婆一起给他口交，硬了以后就干他老婆。听得我又吃惊又觉得刺激。花脸趁机问我想不想这么玩，我还是摇摇头，我说我可不接受吃男人的鸡巴。万事俱备，只差银妻了。花脸再三催促我促成他和我妻子的见面，我倒不是犹豫，而是想怎么能让妻子更加自然地接受花脸，别和之前我找的一样，聊两句就不理了。花脸说，别想那么多了，你老婆也没少让人操了，这个程度的女人她有信心拿下。于是我和妻子说了花脸的事情，说又找了一个不错的人选让妻子聊聊，妻子自然加了花脸。一连几天，花脸花言巧语的都没让我妻子对她有什么好感，弄得我有些意兴阑珊，花脸倒还是信心满满的。这一聊就到了12月下旬，马上圣诞节了，这个时候我却和妻子成了两地分居，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到了韩国，将在那里一直待到春节前才回来。好在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这样和花脸的联系还能保持，和妻子的联系就少了。原来每天都能问问妻子和花脸的进程，这下也只能在网上说了。不过有时候和妻子聊，妻子半天没理我，我问妻子干嘛呢，妻子说还不是和你那个花脸在聊，说得我一阵暗爽。12月24日平安夜，其实我和妻子每次都不过这个对中国人没有意义的节日的，但是这次的平安夜却必须要纪念一下，因为那天晚上我妻子同意和花脸出去吃饭了。这个消息是花脸先告诉我了，我的鸡巴立刻就有的反应，因为答应吃饭就意味着可能被操，而花脸把可能二字都去掉了，直接说吃完晚饭肯定要带我妻子去开房好好的操一顿，我妻子肯定会让他的大鸡巴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后来在微信上收到的妻子的消息，妻子说，你可别后悔啊，那人家伙那么大， 而且人也挺霸道的，万一特别舒服，你又不在，我可就经常使用了。
我忙问妻子怎么知道花脸鸡巴大。妻子回信息说，花脸给他发过那里的照片，和普通的矿泉水瓶子一样长，还挺粗的。
哈哈，骚货，原来和花脸都聊到这个程度了，鸡巴都看过，那么我觉得这次见面真的要如花脸说的，必被他操了。
当晚我一直在网上等着妻子和花脸的 QQ 亮起来，一直等到半夜两点多，那北京就应该是三点多了，俩人的 QQ 都没有亮。我给妻子发了微信，妻子回，累，不回家了，睡了，明早见。
哈哈，妻子到底被操成什么样了？
累得都不回家了，我想象着妻子被操的画面，撸了一次就去睡觉了，等着明天分别问问他们俩的感觉，呵呵。